到三月十一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美国今年总统大选初选精彩纷呈，意外百出，让隔岸观火的中国民众呢也兴趣大增。当然，大家最关心的是美国总统候选人怎么谈论中国。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点评一下民主共和两党的候选人对于中国都有哪些说法，这些说法折射了美国政客和民众对于中国的什么印象，其中对于中国的批评，哪些是政客迎合选民的偏见，哪些又可能预示未来美国对于中国的政策。不过呢，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先听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介绍美国总统参选人是如何谈论中国的。
中国在攻击我们的电脑系统，盗窃我们的发明，试图控制南中国海，迅速发展军力。顺便提一句，川普品牌的衬衫和领带也是中国造的。
我喜欢中国，中国很棒，但是他们的领导人比我们的领导人聪明太多了。如果中国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他们既不让我们的产品进入，但是又若无其事地把他们的产品一个劲儿往美国送，这不是真正的自由贸易。
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发展，我们如何应对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以及世界的未来。
中国是我们人口的4倍，而且中国是一个共产党专制国家，他们不容忍不同意见。即便如此，我们的监狱人口都要比中国多。
当年苏联大使馆的官员每天都在信封上写下萨哈罗夫广场，向这位被监禁的异议人士致敬。这项决议案也是以同样的道德力量，披露真相的力量，让人们看到中国的压制现象。
我将邀请中国异议人士和全世界自由斗士参加我的就职典礼。
你到中国各地，到亚洲、中东，你看看他们的机场、铁路、火车，我们简直就像第三世界一样。
好，我们知道，陈晓农先生，不少的候选人在谈论中国的时候都强化这个中国威胁论，尤其是在国家安全方面。那么想听听您再跟我们总结一下，就是他们主要的这个关注点有关中国在什么地方。
首先我想说一下这个可能对诸位总统候选人大不敬的话，就是他们有很多是胡说八道。那么候选人讲的很多话并靠不住，我后面还会再谈。但是他们靠得住的话里头，我把它归纳了一下，大概是涉及中国有4点。第一点是关于中美贸易问题，就是中国长期以来通过对美国的贸易出超，以廉价产品占领美国市场，给中国积累了那个大量的外汇，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时也造成了美国大量的失业。这个问题各党候选人都谈。第二个问题就网络窃密，刚才这个 Rubio 的那个发言里已经提到。第三个就是这个朝鲜的问题，就是中国纵容朝鲜现在的在动摇东北亚的安全问题。第四个当然就是个老话题，就是中国一贯的蔑视人权。我想这四个问题基本上覆盖了中美关系当中一些重要的领域，但是我想后面还可以再进一步分析，就是其中谈法是个大问题，就是这些总统候选人的很多谈法，就事情是那么回事，他谈得很不到位，很不靠谱。
好，张国先生，我们知道这个谈的很多一个重点哈，就是说这个中国人抢走了这个美国人的饭碗，那么他们还各自提出一些这个解决的办法。那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您对这些候选人提出的各种解决办法，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个候选人说这些话哈，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就要搞清楚。第一，他们并不打算让他们这些话去改变中国政府的做法，绝对不是。
对，
可能他也不指望他们的话可以改变这个美国政府的做法，大概也不可能。他这些话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选票，先吸引党内的选票，能够这个得到党内提名，将来这个大选的时候，他能够吸引全体选民的选票，所以这是以这个为目的。那所以他这个在谈到中国的时候，都是在最能吸引选民这个眼球的地方去说话，所以也就像这个小龙刚刚讲的，有些话呢说的不到位，他也不可能到位，因为这里边很多人不了解中国。这个归纳起来，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一个是在安全问题上，因为美国人对这个安全很在意。
对，
好，这个中国的这个军力一直在发展，然后中国这个在南海、东海一直在咄咄逼人啊，做了很多事情。这个美国的媒体天天都在报道，所以这些候选人如果去这个攻击中国在这个国际事务上， 这种霸权主义的话，那是很能得到这个选民的共鸣。经济上就是讲到抢饭碗的问题，美国人现在为这个美国的经济在好转，但是失业人口其实虽然失业率在下降，失业人口还是蛮多的。很多人虽然有工作，很多年没有加薪了，对经济是很不满的。那这样子就是把这个责任都推给中国的话，能够增加这些候选人的这个身段，我觉得主要是这些问题了。他们讲这些话呢，一方面对中国政府不满，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对奥巴马政府不满，认为他软弱，我才比较
坚定。对，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陈伯文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谈到这个抢饭碗的事上，每个候选人谈到了，中国把美国人的饭碗抢走了，挖了中国这个美国的这个墙角。那么这个先说桑德斯，桑德斯有靠谱的话，有不靠谱的话。他最靠谱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中国把美国工人的饭碗抢走了，说美国的企业家把工作外包给中国，不是为了替美国的工人着想，而是替美国企业的 CEO 着想。这句话说得非常好，但是他另外一句话非常糟，他说。他反对美国跟任何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包括跟墨西哥、加拿大。他反对 TPP， 反对美国跟亚太这个国家，总共12个国家建立 TPP。TPP 恰恰就是为了为防范中国不遵守规矩而量身定做的。说他这如果说他反对到底的话，我想到帮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忙。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川普在说这个中国抢了饭碗的时候，这个没错。但是有人批评他说，川普自己就在卖中国制造的产品。川普自己穿的衬衫和领带都是中国制造，所以说川普这个人恐怕只关心这个商业，只关心贸易。他提出要给中国产品征收45%的关税，恐怕他做不到。而且我觉得川普最严重的一点就是，自始至终没有提到关切中国的人权问题。而且昨天晚上他有个非常严重的发言，他提了1989年天安门镇压，他居然说中国政府非常强有力，什么把学生的民主运动说成是骚乱。后来当主持人核实说你是不是赞赏中国政府的镇压，他说我既不赞赏也不反对，我只是描述一个事件，说中国政府很强有力。他不要忘了这是一个邪恶的政府，中国人是权力那个民主运动。而且他还有一点，他说美中之间最大的逆差不是贸易逆差，是两国领导人的智商的逆差。他不要忘了中国领导人很聪明的话，他是邪恶的智商，邪恶的聪明。难道美国领导人要学这种邪恶的聪明吗？你只能识破这种邪恶的聪明，用更正义的一个聪明，叫邪不压正，正取压邪，这才是正道。
说到这个人权问题，杨建立先生，我们知道有几位对于人权问题的批评是最严重的，希拉里，还有卢比奥，还有克鲁兹，他们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是非常严厉的批评。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他们的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上，他们的这个口碑如何，或者历史如何？
对，这个其他几位嘉宾都讲到说，这是一个选举时的这个言辞，对中国进行批评。在大选年，总是候选人包括其他的政治家不去选举的，也要言辞更加激烈，它适合这整个的气氛，尤其是对独裁国家。这个是这样，但是呢，这个候选人之间是有差别的，并不是完全一样，都是为了言辞。有些人他当政以后，他可能就实行了现在的一些理想，也可能是真的想改变中国的一些做法。有的人呢，只是说说而已，是有区别的。我们就这个人权问题来讲，这个卢比奥、希拉里还有这个克鲁斯都谈到人权问题，但是从我们接触的这个长期接触的。实际情况来看呢，就是卢比奥是比较真诚一些的。卢比奥比较真诚，他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父母是逃离了古巴的共产主义迫害的异人士，也就是说是我的儿子在这儿做，他就更加理解共产党专制的这个一些情况，所以他的那个支持是比较真诚的。从去年64到现在，他已经发了5到6个声明，而且我们作证的时候，他会在现场。有一些互动，感觉他的这个真诚性比较强。希拉里呢是一个在外交上他是个现实主义者，所以应该说基辛格是他的老师，就是说他在谈人权的时候，他是看他有没有用，他不是作为原则。他当这个国务卿的第一次去中国就讲到了人权问题不能影响我们和其他这个中国的一些交道，他讲得非常明白，就是说他在说的时候真诚性要差很多。克鲁斯呢，基本上对中国人权问题没有什么表达，直到最近他在参议院里提了这个刘晓波，把这个中国的大使馆改成刘晓波1号，那个实际上就是大家运作好了，找一个参议员签下名就行了。 碰巧呢他是这个人，他愿意做，他愿意做，我也比较这个觉得非常的感激，这就说明他对人权的原则还是坚持的。但是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这个川普还有那个桑德斯，我们不反对这个自由贸易的原则，但是你忘记了，你在和中国做自由贸易的时候，它国内的环境是影响到自由贸易的。就跟你讲，美国说，你把我们的这个工作给抢走了，你把这个低廉的产品就给倾销到中国的市场，为什么？因为中国那边是低人权，低人权就造成了资本运作的低成本，因此它可以这样做到。所以呢，到根本，如果想真正的保护美国的长期的国家利益的话，必须把人权和其他的政策领域挂钩，
联系起来
、嗯、这个是美国在前30年犯的一个最大错误，就是给它脱钩的。现在美国现在在受到这种政策的危害，所以这个是需要反思的。
好，程晓农先生，我们知道对于中国的这个批评，实际上隐含着对于现在中国政策，就是美国奥巴马当局对于中国的政策的批评。那么您觉得刚才我们提到很多确实是选举语言，而且有的是迎合这个选民的偏见，还用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方式来看中国，但是你觉得现在代表的这些所有候选人代表的某些趋势或者情绪，是否未来也可能反映在未来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当中呢？就是说要修改奥巴马政府对于中国的政策或者怎么样，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这个候选人谈的东西我们都不必太当真，因为首先将来只有一个总统选出来，所以剩下落选的人他们在竞选中说的所有话你都可以把它忘了，那都不算数。那么现在这个将来有可能当选总统的现在这些候选人当中的那一个，他现在的竞选团队为他做的各种演讲稿，给他提供的各种材料，也不过是为了竞选用的，不是讲给外国政府听的，也不是讲给这个中国听众听的，是讲给美国听众听的。因此等到他上台的时候，他要用的就不见得是他的竞选团队那个原班人马，相反他会要从组织新的行政团队，那个时候行政团队关于他新的中国政策的制定必须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像刚才建立提到的人权因素、贸易因素、国际关系因素等等等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最后形成什么样的政策，总统个人可能能参这个在里面起一定作用，但不是他一个人的独角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美国在新总统上任之后，中美关系并不见得会出现什么大的波动。
嗯，就是执政团队和竞选团队是两码事，完全是两码事。
那
么张国华先生的看法。
因为如果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的话，其实这个问题不难理解了。好，我们知道这个希拉里的这个先生克林顿总统，他在这个92年竞选的时候就说过北京的屠夫，那表明在人权问题上他一定要很坚持啊。
对，
结果他入主白宫以后也试过，就曾经
试了一年，
对，试了一年，曾经想把这个贸易关系跟人权把它挂钩连在一起，但最后一分钟是他自己退下来的，
这个错误就他开始。但是现在就是一些智库的人，还有一些政策制定者，对这一点开始有深刻的反思。这个是很多的讨论，是我们借于其中的。
对啊，建立这个讨论和反思啊，其实从他退却的那一年就一直开，就一直就已经开始了。问题是现在真的没有一个人，他可以说我错了，我现在要重新做。我就要把它重新要这个 reconnect， 重新连在一起。
Rubio 讲了 ，Rubio 在他一个公开的表述中讲，这个是我们听证以后他讲的，说我们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就要是一个整体政策，就是我们讲的所有的政策领域要挂在一起，你不能说哦这个领域和那个领域是矛盾的，所以这个我们就要不管了。贸易和人权是矛盾的，人权就不用管了。这个国防和人权是矛盾的，所以我们人权就不要管了，其他是矛盾就不要管了，要形成整体。大家要互相这个互相帮助，是这样，是这样的一个是有的，所以我觉得竞选人之间是有区别的，并不能一概而论，
是有可能这样哈。这个卢比奥如果他当选的话，他可能在人权问题上可以做得多一点，就像你讲的，因为他的父母是逃离古巴的，那这个在中国人权问题上，他说话一直发言的比较这个坚定，
而且比较到位，问题的根本他看得比较清楚。
好，
我觉得这个看到位的人啊，不止他一个，好几个人看到位，但是真要动手去做的话很难。为什么呢？ 因为毕竟中美之间的经济利益太大了，安全利益太大了。
嗯，
如果这个，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啊，他把人权问题当作真的是有的时候觉得说这个我们没什么议题的时候，把这个放在这个桌子中间谈。如果有别的议题的时候，一下就把它挤在边上。
但是呢，盲点就在于说，他认为谈人权议题，
我可不可以说几句话？
但是实际上引导不了
其他，我可以说话吗？
好，请讲，陈伯公先生。
啊。我想这个美国这个总统候选人啊，他有两个，一个理想主义，一个现实主义。在竞选的时候是理想主义会占上风，当政之后现实主义会占上风。那么中国的因素之所以在美国大选中这么重要，一方面说明这个所谓中国崛起啊，这个话题越来越重要，但是也可以看出中国红色中国对世界经济秩序、安全秩序、文明秩序所带来的深重破坏有多么严重。另外，即候选人之所以能够很多一致的批评那个红色中国，也是因为美国的民意，这说明美国的民意来自于选民，选民的心意、民意义、民心所在是非常的厌恶红色中国、专制中国。那么这里边呢，这个候选人里边，他在现在我觉得是体制内的反而更主张人权，比如卢比奥，他说他如果当选的话，他会邀请中国的异议人士和世界自由人士出席他的就职典礼。那么那个希拉里是说了父权就是人权，他支持中国的女权活动人士，而且20年前妇女大会他就有杰出的表现。他最近说了习近平在妇女大会上致会又监禁那个女权人士是非毫无羞耻的表现，说我相信这两位体制内的人反而会坚持那个人权原则。但是体制外的两极极右的这个川普和极左这个桑德斯说话倒非常不靠谱，他们很少提到人权问题。那么桑德斯还说了一句严重错误的话，刚才我听见新闻报道，他说美国监狱中的人口比中国多，这完全是胡说。美国监狱人口是公布的人数，中国的监狱是不公布的人数。光广东省我就知道，我当时就初步统计了一下，每个县都有看守所，当时每个县都有设那个劳教场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监狱。那个人数在广东省的犯人就是30多万，中国政府只公布全国只有110万，全国的犯人应该超过1000万。所以说这个桑德斯完全不了解中国。还有就是那个叫什么来，那个川普啊，他这个人权问题不仅不提，他刚才天安门事件说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说明他根本就是非不分。我觉得这些都是危险的表现。但克鲁兹居中，他是提了那个美国大使馆的门口的广场改成刘晓波广场，他举了苏联那个例子，当年把苏联驻美国的大使馆改成沙哈洛夫广场，他苏联大使馆的人每天不得不在个信封上写上沙哈洛夫4个字。所以说他呢就讲这个刘晓波广场的重大意义，我觉得还比较靠谱一点。
好，最后时间不多，只有5分钟时间，请每一位嘉宾呢就这个话题再做一个最后的点评。那么陈晓农先生，请您先开始。
首先我想点评一下希拉里和 Trump 这两个最有可能当选的人，他们关于中国的言论中哪些不靠谱。Trump 说中国人抢饭碗，这个说法很通俗易懂，但是这个话其实靠不住。原因是中国现在确实有很多外资企业撤出了，但是这些撤出去的外资企业把饭碗交给谁了？并不是大部分交回给美国人了，而是被越南人、柬埔寨人还有这个印度人拿走了。换句话讲，抢美国人饭碗的原来是中国人，今后换成越南人、印度人了，所以还是跟美国人没多大关系。那么希拉里也同样有不靠谱的地方，比方讲他批评中国用人民币贬值这个来扩大美国的市场，在美国的市场这个扩大中国的贸易顺差，说这是中国不应该做的地方，但是他这个说法过时了。这个说法大概3-5年前差不多，现在的中国的现况是中国为了应付经济危机在大量的印票子，货币超量发行，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已经不再有升值空间，所以对今后的中国而言它只会贬值不可能升值了。希拉里到现在并不懂这一点。
好的，好，各位还有1分钟时间，张国华先生。
对，我觉得这个候选人在对选民做承诺的时候，很多时候啊，他这个我就前面说到，还是为了选票，有些东西是不可操作的。比如说这个好几个人都提到啊，包括川普跟别人不太一样的，他还有的时候说一些赞扬中国的话，是吧？这个讲中国人到他的大楼里去跟他谈生意，这个开门见山。这个一下子就跟他谈生意，不像别人要绕半天，他还说过一些好话，但是呢，这个即使在经贸问题上，他也说要对中国强硬，比如说他说要指控中国为汇率操控国，啊，同时要增加中国商品的这个关税，
对，
要提升到45%，那很高啊，真正。 正他进了白宫以后，这是他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嗯，这个这是空头支票，别人也一样。那我觉得在这个所有的候选人里边，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希拉里。为什么呢？因为他除了将来获得民主党提名的机会最大，而且他击败川普的这个可能性也最高。他呢，他的问题是什么？他跟中国打过交道，打过这么多年的交道，从他先生当总统的时候开始到现在。所以我觉得这个刚刚这个是坚立说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所以他真正入主白宫以后，我觉得这个对华的政策应该不会有大的变化，还是跟现在差不多。
建立一分钟时间。
对这个美国对华政策的反思是的确是需要的，但是靠仅仅的靠这个选举恐怕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更多的是表面的一些言辞，但是从言辞中能暴露出人的一些价值的坚持啊。比如说川普他在谈到天安门大屠杀的时候，他说我没有什么支持，
不做评判，
这就是说在这么是非立断的情况下，他都不敢断是非，就说明这个人的价值是有问题的。那么美国是一个普世价值立国的国家，这样的人当总统将是美国的灾难。
他当不了，你放心。
好，陈伯公先生最后一分钟。
我觉得有一点观察，就是要看中国官方和民间对美国总统候选人的说法有什么反应。中国官方的反应就是说啊，中国崛起了，美国拿中国来说事啊，或者说是这个打中国牌啊，他完全不提美国的民心民意和选民的这个倾向。那么中国的民间又分两派，那些极左派呢，毛左派就在这个美国这个总统候选人上去找缝隙啊，一说川普说这个反穆斯林，他们就一片欢呼，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人权观念啊，也那个没有什么种族歧视这些观念。那么一说到这个别的议论人，他们议论人是议论这个川普的头发啊，这个也是一种歧视。议论那个桑德斯的年龄也是一种歧视，要在美国这都是一个禁忌。那么反过来，在中国的自由派里边，对美国应该说总统候选人抱以高度的期待。像希拉里，他是提出了重返亚洲和围堵中国的战国策制定者，那么还有批评人权上也比较坚持。那美国的中国的自由派是抱希望，但是那个美国总统好像有一个劝，就是朝鲜问题、南韩问题没有具体的主张。朝鲜问题他们的提法还是要依靠中国去解决，这个还不如奥巴马采取行动。还有南海问题，只提出军舰穿越南海，没有提出有效的反制红色中国的这么一个措施。我觉得这些缺陷呢，恐怕都要在给将来当政之后留下一些遗憾的空间。
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到这儿不得不结束了。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杨建立、张国华、程晓农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我是倪欣，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